哪里能够像古人跟老师10年、20年、30年，山门都不出一步，他怎么会不成功？我在台湾的时候，也是复播啊，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地方。那么就是到处流浪啊，哪个地方请我讲经，我就到哪里去。自己有成就，不能利益众生。我自己天天讲经，没有一天放下。这个就是佛法的熏修啊，每一天不间断，所以才有这么一点小成就。听经的人不能像我们天天听啊，他有间断，因为有间断的时候，他就不能成就，他有间断。就是一日扑之，十日汗之，没什么大的效果。所以我就劝很多法师，劝他们学祖师，自己你有福报，有这个地方，地方无论大小。只要你如如不动，你这个法师，不管你有学无学，有道无道，你要能够住在你这个庙里，10年不出大门，你今天就天下第一。为什么呢？别人做不到，你能做得到。你在庙里讲经，无论一个人听，两个人听，你要是每天能够讲一个钟点，讲到10年不间断，你教下成就了，讲熟了。熟能生巧啊，熟透了就变成自己的了。那么你就是教下的祖师啊。你10年不下山再念佛，念了10年是念佛祖师啊。为什么今天跑这里，明天跑那里呢？我是不得已，没办法了，不得不跑啊。你们自己。有这个机会再跑，可惜了。好像什么呢？我是个做小贩的，挑这个担子在外头买卖的。你们都是背后公司的老板，那老板不做，到外头去拿个东西，这儿零卖，那去卖一点，这成什么话了？这是，他后面跟我学了，这是。这个就是不知道做老板。你看我们中国过去这些祖师大德。哪一个人都住在山上都是几十年，所以他的一个宗派建立的时候，形成了什么全世界的权威。这个时候是在唐朝、隋唐的时候，八大宗都是世界的权威。清凉大师在这个五台山，人家不出门的，天天讲华严经，把华严经从头到尾讲50遍。华严宗祖师，那个华严经那么长，我估计的时候一遍至少一年50遍到50年了，一年还讲不完的。他的寿命长，活了100多岁，那100多岁也许讲华严经讲的是啥？窥基大师在慈恩寺也是不出门的，传为师的。智者大师在天台山讲法华经也是不出门的。这样才行啊！今天跑这里，明天跑那里，不能成就啊！所以诸位要记住，无论是学，无论是教，将来一个地方要能够坐得稳、坐得住。他坐不稳的时候没有用，不会有成就的。这是诸位必须要记住，一个权威不是容易得来的，得一个权威不是为自己，是为度众生，你比如今天你有个权威的道场，我们如果说是，我这个机缘实实在在是不是是是不假的，我是灵济寺出家的，以后到台中学了佛法，再以后回不去了。 如果我也能回得去林居士，林居士也是接纳我，我在林居士讲了20年经，林居士今天也是世界权威啊！啊，哪一个寺庙里面讲经连续不断讲20年，人家要来参学一定到这个地方来。啊，我残残到什么程度呢？富波到台北市没有寺庙住，跟我说了一下大灾居士，找这个寺庙，这个寺庙是不行；找那个寺庙是因缘没成熟，走投无路啊。啊，我走投无路有什么稀奇？当年这个六祖大师，不但走投无路，人还杀他了，是不是？我还没到这个程度了，是不是？比六祖还好一点了，是不是？还好一点，是不是？六祖应该逃难逃到猎人队里，隐名埋姓，不敢让人知道啊。16年，不简单啊！这是当时那个时代啊，盛唐的时候啊，啊，佛法最盛的时候。我们今天佛法这么没落，我还没有人来害我，是不是？哎，自己很安慰了，很安慰了啊！所以以后属于得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我是不会下山的啊。我们要建立佛法。要弘扬佛法啊！我也是到处劝人。我在封山林时，我就劝住云法师，希望他不要出大门啊！我说我可以跟你在一块，我们把净土宗恢复起来啊！你老人家天天临终处念佛啊，我给你讲经啊，这一个道场上行结相应啊，一天讲2个钟点佛，念8个钟点佛。这个道场今天这个世界就找不到第二个啊！从前在大陆上本岩山是这样的啊，共产党一变乱之后，这个本岩山道场也被他摧毁了，现在世界上没有了。我们能够真正建立一个，那么你就是印光大师之后的净土宗的祖师啊！如果不这么做，今天到这里打佛七，明天到那里打佛七，纵然你自己能往生净土宗的祖师，你还是得不到，还是不行。为什么呢？没有影响力。影响力就是如如不动。请掀开79面啊，我们后面还剩有5个小时，大概差不多。进度可以能够赶得上啊！这个幕后这一段，我们得多说几句话啊。就是我们生在末法的时代，所谓末法。是指佛的法运啊，佛的法运是从释迦牟尼佛灭度算起啊，在灭度之后500年。称之为正法时期啊。那么也有人呢啊，这个经上也有说啊，说1000年佛灭后，这个正法时期有1000年。为什么有说500，有说1000呢？那么这个里面就牵涉到啊女众出家的问题啊，因为女众出家，佛的这个正法了就减少了500年啊。那么经常有这么一说啊，那么这个里面因素啊是相当之多啊。 相法呢是一千年，所谓正法，就是佛的教法还相当纯正，没有变质。只要依着这个方法去修学，一定能够证果。在第二个时期呢，就是相法时期，佛法已经不纯了。换一句话说，里面就有拉拉杂杂东西掺杂进去，已经不纯了，所以叫相似法。在这个阶段呢，正果就不容易了。但是还能够得到禅定，所以这个相法是叫禅定成就。佛法使佛灭度一千年传到我们中国，那么换一句话是佛的相法时候传到我们中国，这个末法过去相法的开端。因此这个禅在中国就非常的兴盛，跟这个佛的法印呢完全相应。那么佛灭度之后2000年以后，这就是末法。那么照外国人的算法现在是2500多年，也是末法时期。照中国人的算法，今年是3009年，当然也是末法时期。所以末法时期，这个佛教已经比不上相法了。换一句话说，里面邪知邪见呢，就多了。尤其在台湾，我们看到有10多外道来一贯道的思想都充斥在佛教里面。更不可思议的，还有一些外道还挂了中国佛教会会员的招牌。他还有会员证，等着一看这会员证，就到里面去看了噻。是佛道神混杂在一起，那么这就是我们本身没有严格的鉴别，它是不是纯正的佛教？不是纯正佛教，怎么可以加入佛教会？那么这就是末法时期的现象。我们在末法修学很不容易。末法时期给诸位说修禅定都不成功，你们诸位想想，你们能修禅定吗？满脑袋的胡思乱想还能定得下来吗？定不下来呀。修禅定的人心是静的，他能把一切尘缘都能放下。首先求得禅定，定中生智慧呀，再来看一切万法。所以今天的得定都不容易。那么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说了，末法时期净土成就。我们今天除的是卧室时事众生佛钵。确确实实是佛钵。心不能住在正法上。 行不能在道业上。尤其在现前这个时代，所谓思想的开放，思想开放有没有好处？好处也很多，可是麻烦也很多。为什么呢？思想这一开放的时候，是正之间跟邪之间搞不清楚的，这个人就要遭难了。从前好像思想不开放，好像是有点专制，大家都服从什么呢？圣哲的指引。这个在现前，你们年轻同学不晓得了。我这个年龄还记得一点，我在念小学那个时候，在民国二十几年的时候，抗战的初期，抗战以前的事情还能记得一些，抗战以前的事情，我们这个家乡里，如果发生了争执了，也不要找派出所，也不要找这个县官，不必找这个，那个三家村里面教书的先生，请他来评评理，他一说说，孔老夫子怎么说，孟夫子怎么说，大家听了乖乖的没话说，圣人是怎么说的，那就心平气和了，问题就解决了。那么这个在佛法里叫圣言量啊。那么这是我们的标准。今天民主了，那孔子有什么了不起？他有意见，我也有意见呢。好了，我也有意见，你也有意见，他也有意见，意见太多了，到底哪个对，哪个不对？谁也不服谁，天下就大乱。可是今天是已经形成这个这样的风气了，你再能收回来吗？收不回来，决定不可能。大陆上将来是光复了，我们再回到大陆了。大陆那些老百姓的时候，能够还遵守孔老夫子的教训吗？还能相信佛所说的话吗？这主说办不到了。纵然有信，不像以前那么纯了。这就是什么呢？众生的福是越来越薄了，不相信圣人的真实言，不相信圣人从真智慧里面流出来的指导的原则，什么都得要凭自己的知见，自己的知见是迷惑颠倒的知见而自己不能承认，总是认为自己是对的，那么这个上一次我也给诸位说过，思成之难，你真正遇到一个好老师，知言知实，他讲的话你不肯相信。不能够100%的照做，遇到也等于没有遇到。我们在六祖坛经里面看到，五祖弘忍大师是大善之师，黄梅教化30多年，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开悟？祖师不是不慈悲，就是那些学生们阳奉阴违，所以不能够领悟。但是那些人的时候，毕竟跟现在人还不同，虽然不能完全相信，还有自己的意思，但是还能跟老师10年20年，他还能跟他，他还能不走 所以虽然没有开悟，对这个教理也很通达，天天听嘛，天天在熏习嘛，也很能通达。神秀大师也很能为当时人之尊敬。那么你看这个慧民，慧民在五祖那里不能开悟，他就追六祖，追了为什么又抢回衣钵，又把他杀掉，结果的时候碰到之后啊，心里生惭愧心，这是诚心诚意来求教，在六祖几句话一说，他开悟了。我们要想想这个道理啊，世出世间话常说诚则灵啊，咱没有诚意哪来灵感呢？所以什么东西都要从沉静里面去学啊，一个人有沉静，那个人就是有福之人啊，没有沉静，给诸位说就是没福之人，就是福薄之人啊。待人要诚恳，对待老师更要诚恳，才能够求到法。你们看这个印光大师文钞啊，当时是《永思录》里头，有人向印祖请教，请教印祖说，这个佛法这样殊胜，这么好，有没有什么个秘密的钥匙？好像就一下就能够入进去。印祖回他的信啊，也很回得很妙，回他说有，沉浸两个字是入佛门的秘密的钥匙，你要拿到这把钥匙，你就会入门了，就没有障碍了。他老人家又说，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则得十分利益，这话讲没错啊。同是一个老师会以下的学生，学生程度也相当，哪个程度得的多，哪个学生得的少那就看学生的沉静性老师教学平等的这个学生有十分沉静性，他完全得到了，那个学生只有一分沉浸心，他就得老师的十分之一，没有沉浸心的得不到，老师又何尝偏心，没有偏心，问题就在你自己有没有沉浸，就是你自己有没有福啊。所以古时候这一些善知识的教学学生到他这儿来了他善于观机，那么来的时候呢，就看这个学生表现的有没有恭敬心他的态度言谈举止有没有礼貌有没有恭敬如果要没有恭敬的话，一定就问他你的志趣在哪里，你喜欢学什么你所认识的或者你所闻名的这些知识里面，你觉得哪一个最值得你尊敬，会问这些话的他一定会说某人某人我最佩服，我很敬仰他，他就会介绍你到他那边去说，你一定会成就为什么呢？你在他那里你有沉浸心，你在我这里没有沉浸心，你在我这学不到东西所以介绍到那边去他到那边去个几年果然有成就 实际上那一个老师未必有这个老师高明。那为什么呢？你这虽然高明，对你没恭敬心啊，所以在这里住叫白住了啊，叫白住了。而老师的时候也不愿意留他，留他怎么样？对不起他，耽误了他的光阴啊，对不起他啊。所以住要求学啊，哪一个老师你最尊敬他的，你就跟定他，这样算成功了啊。这是我告诉诸位如何去修福啊，那个福要怎么个修法啊，一定要有恒心，有耐心啊，怎么样的苦都要忍受。你在老师那个地方是求道啊，那不吃苦怎么行呢？啊，那么想成就啊，就免不了要吃苦头啊。底下一句去生远兮邪见生啊，去佛祖年代欲年，这个众生呢邪知邪见是越来越重，再给诸位说，凡是有知见都叫邪见。从前的人他没有报纸，也没有广播，也没有电视，见闻有限，他就不大胡思乱想啊。现在全世界哪个地方芝麻绿豆一点大的事情一动，嘿，我们都晓得，脑子里就有点胡思乱想了啊。你做个现代人不能不知现代事啊，啊，所以现代的时候比从前修行难，难得太多。现在修行成就给诸位说呢，它比从前高，高得太多了啊。因为以前人心淳厚，邪知邪见少，成就容易。现在邪知邪见达到极点，嘿，你还有本事能如如不动修成功了。高啊，真正是高明啊！啊，天下大事一天子王灌在耳里头，闻如不闻，见如不见。啊，像《金刚经》里讲，不取于相，如如不动。所以你要成就，决定比古人成就的高。啊，这不成就在你，要成就的超过古人。啊。你今天能够修成就，在这个隋唐的时候，八大宗开宗的祖师都比不上你啊！这个是确确实实的，就是现在这个路啊是越来越艰险，这样危险的道路你能够平安度过啊？那么可见的是吧？今天成就的人少。啊，不成就的人太多太多了啊！从前的修道成就的人多啊。那么我也给诸位说过了，成就与否，第一个赠上缘是善友啊，就是老师。我难问师父吉凶经里面讲的名师啊。啊，就是第一个增上缘呢，就第一个因素啊。你遇不到好老师，亏吃大了啊。为什么亏吃大呢？诸位要晓得，这个凡夫都有一个先入为主 啊，如果第一个老师不是一个名师，好了，你搞了邪知邪见，你也认为那是正确的。以后纵碰到佛菩萨正知正见，你一听，哎，跟我那个第一个老师讲的不对，你这个是邪知见，我不听你的。所以要把从前那些成见要扭转过来，这个太难了。啊，所以那个沉静之心要是不具足的，纵然遇到一个好老师，他不教你。啊，方先生过去跟我举了一个比喻，啊，他说这个外国，啊，有一个音乐家，啊，平常时候他教琴。教这个弹琴，那么当时他是很有名的一个音乐家啊，在国际上知名的，就有一个富家子弟要来跟他学啊。那么进来之后，他叫他弹一曲听听，他一曲弹了之后，他说我不教你啊，他说为什么？我的费用可以加。